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一直在思想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自我，我们怎样面对自己。我们也一开始也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身体健康。我们谈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医治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也谈到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痛苦。那这个痛苦呢，包括疾病，包括人生的一些坎坷或者是挫折，当然也包括来自信仰上的一些逼迫啊。我们怎么基督徒怎样去面对痛苦？然后我们最后也谈到基督徒怎样面对什么？死亡啊，我们怎样面对死亡？就是我们主要谈到基督徒如何跟自己啊，按着神的心意怎样来面对自己，或者与和自己相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主题，接下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伦理，或者说团体伦理。上帝造人，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一个人独居的。上帝造的人不是孤独的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看一个法国一个可以说童话吧，小王子啊。小王子在世界上这个流传非常非常广，据说这个好像是出版数量，有一种说法甚至超过圣经呢，就是小王子。小王子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或者说他不知道他在寻找，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灵魂的伴侣 soul mate。 那么上帝造人，上帝造的不是孤独的人。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上帝要给他造一个助手为他造一个妻子。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都是在群体当中。那么即便是主耶稣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是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但是主耶稣也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基督的教会是由被神所呼召求告上帝名的人聚在一起，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聚在一起。所以人是一群体性的，无论是从信仰角度，无论是从上帝创造角度和现实角度，人是群体性的受造物。所以这就必然会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群体伦理。我们在一个人群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是怎样，或者与世人的伦理有怎样的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我们来谈到基督徒伦理之前呢，我们要简单介绍什么是群体伦理啊。我们要谈基督徒群体伦理之前，我们要来介绍群体伦理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的伦理观念应该是怎样。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熟悉啊，参加我们青少年儿童成人主学可能熟悉，这就是我们那个青少年教室的一个图片啊。我昨天突然看到了，我在那个教室看到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很好的反映这个群体伦理。这个字太小啊，这个没有办法放大。它这个就是一个标题，就是课堂纪律。课堂纪律第一条就是 be kind， 就是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不要 mean， be kind。其实这个其实很重要，人怎样才能 be kind， 就是对别人良善呢？他一定不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对别人良善不起来，因为他整个世界的中心就是他自己，他不无法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的一举一动他做的每一个动作，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他不会去考虑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课堂纪律写得非常好我不知道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总结还是从哪借鉴的反正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群体伦理，让我们大致的看到在一个群体当中，或者在一个课堂当中，第一条就是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怎样你是良善的人？ 你不要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是幼稚的表现啊，这个人非常幼稚，无论他的年纪多大，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多少年，但是他如果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这个人是非常幼稚，非常不成熟啊。那么与这样的人交朋友或者与这样的人相处，甚至与这样的人就是结成终身伴侣，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只有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了，也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群体当中做一个良善的人，那么根本就是你要丢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以自我为中心是非常幼稚的观念，也是给别人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be respectful， 就是当然它都有圣经经文，有引用了圣经经文啊。这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青少年教室那个课堂纪律，我觉得真的很好，这个很好的反映了这个群体伦理。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受尊敬或者你尊敬别人的人。什么叫 respectful？ 很多人，大家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写自己的 profile， 写什么东西介绍自己，他会说我是一个这个respectful 的人，就是他懂得尊敬别人。一个懂得尊敬别人的人，他也会得到尊敬啊。那么第三呢，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第四呢，Do your best， 我觉得也很好啊，也很好。就是说，这个 do your best 是为着这个群体，不是凸显自己，啊，是为着这个群体。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态度。好的一个态度呢，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好态度呢？就是我们从反面来思想，什么是不好的态度？啊，就是你总是抱怨呐、发牢骚啊，就是今天所谓的负能量，是不是？这个人，哎呀，身上都是负能量，或者就是负面情绪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面的 ，no， 不是，不要，什么什么，全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仔细思想一下，这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是不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很多时候同样的一句话，两种表达哈，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早一点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早点预备好自己，是不是？这是一种表达。还有一种表达就是，弟兄姊妹总是迟到，当然了，都没有错，是不是？都没有错。但是是不是第一种就是虚伪呢？我看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虚伪。而第二种是不是就是诚实呢？也不一定就是诚实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好，似乎圣经是这样教导，是不是？天堂地狱，最终的归宿就两条，是吧？要么天堂，要么地狱，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天主教说的炼狱的过程，在那里等，没有啊，好像一切都是什么信靠神的啊，外邦人，是不是分得清清楚楚？基督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其实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一切都是非黑即白啊，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错。所以感谢神呐、如果上帝没有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界上，与人的形象，就是主耶稣啊，活在世人面前，那我们可能真的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了。我们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我要么就是选民，那不是选民的，那都是地狱的燃料。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是这样认为，他就认为我是上帝的选民，其他非我民族的全是地狱的燃料，死多少都不可惜，就是地狱的燃料。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选民就是燃料，不是选民就是废，就是燃，就是这样。那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啊。我们为什么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上帝亲自来到世界上，以人的形象把上帝的启示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是不是？ 道，道是启示，是表达，他不仅用文字表达，他就自己就是表达，把上帝的真理表达，通过耶稣表达出来啊。那耶稣的世界是不是非黑即白呢？那大麻风，那污秽的耶稣怎样对待他啊？那些被鬼附的，被人都赶到坟茔里去的人，耶稣怎样对待他？那些外邦的那些撒玛利亚妇人，那耶稣怎样对待他啊？你甚至包括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怎样对待他？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说什么是好的 attitude， 或者说什么是 be kind， 什么是 be respectful， 什么是 be honest， 什么是 do your best， 这一切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思想耶稣啊，都可以来思想耶稣。所以如果我们来读圣经啊，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带领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耶稣丢开，我们就看圣经的字句，那字句会让人死的啊，经意让人活。那这个经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心意，神最深的心意，最清楚的表达透过耶稣表达。那有人就会说，那我只是来看耶稣的言行，那圣经其他的话不用看了，那这样对不对？这样当然也不对啊，当然也不对。因为圣经其他的言语，其他的文字要带领我们来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啊。耶稣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耶稣不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群体伦理啊。我真的昨天感谢神啊，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带领，突然让我在这个青少年教室发现我们这个真的是很好。当然了，但这不是群体伦理的全部了，我只是用这个来让我们来看群体伦理一个粗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群体伦理，或者基督徒在一个群体当中他的伦理，他的道德，他的规范应该是怎样。其实这个群体伦理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教会中啊，教会是一个群体啊，那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他的群体伦理应该是怎样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基督徒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在学校，在他的公司，甚至在他的家里，他家里也可以能有不信主的，是不是啊？他的丈夫，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有可能他的父母啊什么的也有可能不信主。就是说他在一个不是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他的伦理是怎样的啊？所以基督徒的群体伦理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方面就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群体的伦理，一个就是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一个群体伦理。在外邦人当中啊，不仅仅是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也包括在你的家庭啊。因为很多就是我们的家人呢、啊、有可能还没有信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群体伦理。但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群体伦理之前呢，我们还是来思想就是什么是群体伦理，一个普遍的一个概念。那么首先我们定义什么是群体，什么是群体啊，或者团体。一个社会是一个团体，对不对？一个国家是一个团体一个公司啊一个教会当然也是一个团体了。那到底什么是团体呢？就是一群人组成持久结合的团体啊，它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的，不是不像你在网上拉个群，你现在拉个群下一分钟就解散了就是说持久，一群人组成的持久结合的团体，有共同认可并期望达成的目标啊。这群人在一起，他比较相对长期的持久的在一起，然后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共同的目标很重要，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那就不构成其为团体。很多人聚在一起他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他其实不是真正的团体。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没有真正共同并且大家都期望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无法持久的，他无法持久，他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哪里有好处他就离开这个团体就去了啊， 所以呢，什么是群体，什么是团体呢？一群人组成的持久结合的团体，所有这些讲义啊，这些东西啊，都在教会网站上啊。反正今天可能没有，等一下也会有了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聚会完的时候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就是不仅是 PPT 了，也包括讲义，就基本上每一个字都会在上面的那种啊。那么团体的定义呢，一群人组成的持久结合的团体，有共同认可并期望达成的目标啊。其实我们在思想任何问题之前呢，先把这个界限，先把这个规范定义列出来，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话呀，思想这些，包括我们人生中任何的事情哈，你考虑任何一个问题之前，你先把它的定义界限画出来。那么在一个团体当中，可以说基本性的原则，或者说一个基石性根本性的原则，就是团结原则啊。如果没有团结原则，那就没有团体，你没有群体了啊。那么这个团结原则是什么呢？指一种互相关怀与互相有责任的关系，我们要努力维系这样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互相关怀，互相有责任，我对你担负责任，你对我也担负责任啊！我关怀你，你关怀我，这是一个群体一个团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会看见哈，对于教会来说，这被称为兄弟之爱，或者兄弟之情啊。其实费城啊 ，philadelphia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兄弟之爱之城啊。但是今天的费城当然不是这样了，所以很遗憾的啊。反正这个团结原则用教会来表达，就是弟兄相爱啊，就是弟兄相爱。这当然对于世界上任何团体，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团结原则。其实从这一点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团体其实不是真正的团体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没有互相关怀啊，彼此也不担承担责任啊。你的难处你担当啊，我的难处我担当，大家这个个人顾个人啊，只是用为因着短期的利益、短期的目标哎聚集在一起，但是互相不关怀的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和团体。哪怕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如果没有互相的关怀关爱，互相承担责任，那他们总在一起，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和团体啊。其实可悲的是，今天世界上很多大的团体小的团体往往就是这样的，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好，第二个呢，对于群体和团体当中呢，权威非常重要。为什么权威很重要呢？因为群体当中，我们刚才什么是群体，什么是团体的定义，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不是？那谁能一直就是鼓励维系大家向着这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去前进，谁来做这个事情呢？或者把所有人就是要管理，要协调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上面呢？那这必然就要有一个权威啊。所以任何的群体团体啊，必然要有一个权威啊。那么对于我们看，如果从圣经中来看呢，就是神带领以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事实上呢，摩西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权威啊，一个领袖了。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啊，去到上帝应许之地去，自由的荣耀上帝，去侍奉上帝，啊。那么，但是以色列人呢，很快他们就厌烦，他们多次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啊，他们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领袖。那么又过了，很长时间，又过了四师时代，以色列人一战的背逆，上帝给他们的这种属灵的信仰上的领袖啊，结果神就许可他们啊，你们要自己立王，那你们就自己立一个王啊。所以不管是这种像摩西啊，像这种就是神所兴起的啊这种信仰属灵的领袖，或是人自己推选出来的王 啊，像扫罗王就是以色列人啊，不要神给他们的领袖，他们自己啊要新选一个王，那么兴起一个王像外邦人那样，结果上帝就许可他们啊。无论怎样，一个团体当中他一定要有个权威啊。所以呢，今天整个社会的潮流啊，就是反权威，是不是？就是反权威，不要有权威，就是反权威啊。这其实这里面呢有魔鬼撒旦的诡计在里面。有某个撒旦的诡计在里面，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所以一个团体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权威，大家要尊重这一点。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世上有权柄的人，哪怕他非常的不好，非常糟糕，但他权柄也是神给他的啊。没有人，可以说很少有人，很少有人喜欢在他之上有一个权柄，在他之上有一个权威，很少有人喜欢这样子。但是圣经却劝诫我们啊，哪怕你很不喜欢在你上面的权威和权柄，你还是要尊敬他啊，因为这是神所兴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群体伦理、团体伦理啊。第一个，我们知道什么是团体；第二，我们知道团体最重要、最基本性的一个原则就是团结啊。团结是什么呢？互相关怀、互相承担责任啊。如果没有这样东西，那就是一盘散沙啊！虽然聚在一起，但是一盘散沙啊，不是一个群体，不是一个团体。那么团体当中呢，很重要是要有权威的啊。那我这里为什么不提就是要成员呢？一个团体一定要有很多的成员组成嘛，为什么只提权威呢？啊，但是权威确实很重要啊，权威确实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权威。团体当中的权威，权威的必须性，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因为团体它一个特征，它一定要有目标的，啊，那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一位来带领、来维系、啊，来管理、来协调，向着这个团体性的目标去啊，努力，所以这必须需要有一个权威。那么权威的定义，啊，那么权威的定义呢？当然，我们这是从整个圣经框架来看啊。在拉丁文当中呢，权威这个词的根本意思啊，就是增加或者使之丰盛、使之丰富，这是权威这个词的在拉丁文当中的根本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权威就是要使他的下属、使他权柄之下的人，要使他们丰盛，要使他们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丰富，这个是权威啊，这个是权威啊。权威不是说去辖制、去剥夺、去占有他权柄之下的这些成员啊，让这些成员为他服务啊，为他的利益服务，这个不是权威，这个不是权威根本性的意思。权威根本性的意思啊，是他要让他的下属、让他的权柄之下的人更丰盛、更丰富，这个是权威。其实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耶稣说：“你们要就是要做头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服侍人啊！”这是耶稣的教导啊。所以呢，这是权威真正的含义啊。所以今天啊，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啊，你是处于一个领导的位置，或者你是处于一个领袖的位置，你常常要谨记啊，什么是你既然手上有这个权力，既然手上有这个权柄啊，你既然有很多人在你的这个领导管理或者权柄之下啊，你作为领袖或者你作为一个拥有权柄者，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责任是要使他们丰富丰盛。你不是去剥夺，不是去压榨啊，不是的。好，那我们来看圣经中的权威啊。圣经中的权威当然就神了，神是至高的权威、至高的权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世上执政掌权者啊，在罗马书的13:1-4，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啊，所有的这些讲义啊，都会在教会网站上去啊。那么罗马书13:1-4，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世上在上有权柄的人呐，他们是神的用人啊，神把他们给他们有权柄，神兴起他们，然后特别还说是与你有益的，对我们是有好处，我们上面有权柄，这是对我们有好处，所以这就是权柄的意思。权柄的意思是要让我丰盛，让我有益处，这是权柄，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权柄的定义，其实圣经就是这样啊。你别看这个权柄它带着剑啊，它也是对我有益处。当然圣经中也提到其他的权柄了，那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圣经中还提到哪些权柄？父母，
丈夫对妻子，
丈夫对妻子啊。哎呀，感谢神呐，姊妹说这个话不容易啊。当然了，教会里面的带领者哈，就是神给教会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啊，有人是这个，有人有这个位置，有人是那个位置啊，但是彼此在一起要都是肢体，都是基督的肢体，但是彼此在一起呢就是要协调配合啊，有的是做手的，有的是做脚的，有的是做眼睛的，有的是做耳朵，有的是做嘴巴出口的。那么头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啊。但是那做脚的是很看上去很负重很大，是不是？每一天负重很大，但是又在最底下啊，没人看得到啊。但是而且他也要听指挥，是不是啊？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权柄圣经都提到了，当然最高的权柄当然就是神了。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啊，就是权柄的本质的含义啊，就是从整个圣经的语境来看，本质的含义，权柄是让他的权柄之下的人丰盛丰富啊。所以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20:25-28，耶稣叫他们来，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掌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这是耶稣说怎样做权柄啊，怎样做为首的，怎样做为大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服侍人的态度，要是有一个服侍人的态度啊。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啊，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把那些政府领袖啊，国家领导人啊，都称之为人民公仆啊，人民公仆。但事实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在那个位置他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啊，当然现实情况是这么叫，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那就不是这样。但是呢确实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就是你是为首的，你是为大的，你就应该做仆人啊，去服侍人。所以这也是合神心意的权柄权威真正的含义，就是你要让权柄之下的人丰盛丰富。当然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丰盛呢？真正生命的丰盛就是让他活出神喜悦他的那个样子啊，这是真正生命的丰盛啊。我们信耶稣得生命，并且要得更丰盛。那到底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活出上帝喜悦我们的那个样子。说到权柄了，那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权柄的服从啊。我们就来看服从。首先我们还是这样，服从到底什么是服从，定义是什么啊？那么服从呢，这个就是拉丁文原意啊，是聆听 啊，它是从聆听，听这个字根出来的。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小时候，他在以利那个老祭司身边，是不是？哎，神呼唤他，哎，他就怎么样？神见仆人静听，以利就告诉他，你就说你要听啊。所以这是服从它的根源，它这个词啊，拉丁文词的根本的意思啊，词源就是听，听。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很少有人真正的能够做到。能够做到。有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公司上班，工作上班，你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啊。你或者就是你有你的同事，你跟他去交接工作，或者你可能在管理一些人啊什么什么的，你跟他讲一些事好难，他就是无法明白你所交代的事情。其实你可能觉得哎，是不是我没有讲清楚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警醒啊，就是服从其实就是要首先就是要听。聆听啊，愿意听是听得懂的一个前提啊，愿意听啊，你才能够听得到。你就像那个撒母耳就说请神，你请说仆人静听，他愿意听，他首先把这个愿意听，等候愿意听的这个态度表达出来，哎，那他就听得到了啊，或者听得清楚明白了。所以服从呢，在字面上的意义啊，就从这个字的本源拉丁文原意来说呢，愿意听别人的旨意并愿意执行它或者施行它，听行啊，放在一起是顺服服从。那么传统伦理呢，服从是美德啊，传统伦理。那么这个传统伦理当然不仅仅指的是基督教伦理了，基督徒伦理，就哪怕在整个世界文化文明当中，就是古老文明，基本上传统的古老文明啊，都认为服从是美德，人应该有这样的美德啊。那么甚至呢，就是一些像康德那样的传统的哲学家，他认为啊，服从是一个更高的美德。为什么它跟什么来比是更高的呢？他就说自律，一个人很自律是不是一个美德呢？是一个美德，对不对？他非常自律啊，圣经也提到他制服己心呐，啊，他管理好自己啊，这是美德。那么像康德这种哲学家就认为服从是比自律更好更高的美德，就是他放弃自己的意思，去愿意听，去愿意遵行，就是别人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就比自律就更加的美，更加有价值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是不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两个其实也都紧密相连的。一个愿意顺服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自律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自律的人，但是反过来可就不一定了，对吧？反过来，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不一定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呢。有可能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是非常骄傲的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他说：“你看，我把自己生活管理的这么好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我这么厉害，这么成功，我想做的事情一定做得到。”哎，他愿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就很难了啊。但是一个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他相对来说他也是一个自律的人。所以啊，这是传统伦理的观念啊，就认为服从是美德啊，服从甚至是比自律更加的重要的美德。那么当然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圣经的道德伦理是传统的，是正统的啊，那么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让人引得人耳朵发痒的那种，不是啊。那么圣经是这样，圣经认为服从就是美德。那么主耶稣啊，他可以说他的生命最顺服的表现就是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啊，是不是啊？他就是顺服神，顺服天父上帝，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对主耶稣生命在地上的生命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总结。然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神把他升为至高之前特别提到耶稣的顺服，是吧啊。所以呢，传统的伦理跟基督徒的伦理是一样啊，顺服是美德 啊，甚至我们也可以啊，大致认同顺服是比一个自律更好的美德，啊，那么这句话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好，那么现在思潮就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的思潮啊，可以说就是从近现代就是这样，就是说服从啊、顺从啊是一种恶，首先是恶，是不好的。它不好，那怎么办呢？但是又不能没有它。你想想，如果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没有人愿意顺服，没有人愿意听从，那怎么办呢？那显然是不可以啊，那不行，那怎么办？那就还是得让它存在。所谓的必须的恶，啊，顺服是一种必须的恶，这是近现代的一些思潮基本都这样，尤其是当然北美呢，尤其是这样了，啊，就是这样。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他认为啊，这个顺从、服从他者啊，妨碍人的自信心、创造力和独立性，最终呢，就会让这个人呐，无法真正的成熟、独立。哎，这是这样的一种观念。他说，人发展，首先人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人的生命呐，能够，首先是自由啊，能够完全呐，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能够自立、自主。啊，成为一个所谓的完全人格的人，啊，这是近现代思潮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以人本嘛，人文主义到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嘛，那以人文中心就是这样，就是个人要发展成为一个完整啊全备的生命，那首先他一定要自由啊，他一定要独立啊，啊，他一定要自主啊，那什么会妨碍他？自由、独立、自主，什么会妨碍他呢？就是让他去顺从别人，那就妨碍他了，妨碍他的创造力，妨碍他的这个自信，妨碍他的独立性呢。但是呢，这种顺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办法减少。你如果大家都不顺从，那人又是群体性的动物，人也不是孤狼，是不是？一个人在旷野流浪，人不是这样。人群体的动物，你无法避免，必须要彼此配合。你配合，你就会涉及到顺从啊。所以虽然它不好，就近现代的哲学思想思潮，虽然它不好，但是它要存在，所以称之为必须的恶啊，就这样。那怎么样达到一种妥协呢？就是顺从不好，但它又必须存在，那怎么去相对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参与，共同参与决定啊，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了，选票制度。总统是不是权威？是权威，对吧？大家都要听总统的话，总统下一个令，这个政府就要执行，总统是权威。但是这个权威的产生，每个人都有份儿啊，我决定谁当总统啊，这就是所谓的，这就是一种妥协，用参与性决定来抑制这个所谓必须的恶，就是顺从。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顺从不是不好吗？就是近现代的思潮，顺从不是不好吗？妨碍一个人的发展嘛，对吧？那顺从不好，但是呢，就是也完全不能不要它，它还必须要存在。那我怎么去协调这件事情呢？或者让它不好的方面尽可能的减少呢，让顺从服从的方面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尽可能减少，那我就用一种参与决定的方式，参与决定谁来当权威，我说了算，每个人都说了算啊。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你相对来说你最后来顺从这个权威，你就容易一点，因为你说这个权威是我让他当总统，他才当总统的，是不是？啊，所以，哎，我虽然有些地方我看不惯他，有些地方我可能不理解他，哎，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因为他这个权柄是我给他的，哎，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来抑制所谓的顺服这种所谓必须的恶，啊，当然这也会，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政治啊，不是上政治课，啊，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思想，但是这就是现在对顺服的这样的一种近现代思潮对顺服的一种看法啊。那么我们就来看圣经的顺服，圣经当然是强调人要顺服了，圣经当然是这样，首先人对神 顺服。人对神的顺服是人可以对神所发出的唯一的反应，没有第二个反应，人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反应，人只有一个反应，人应该只有一个决定，一个选择，就是当上帝开口顺从，聆听顺从，就是这样啊，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啊。第二呢，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也提到了对父母啊，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孝敬父母啊。那么当然这个是指就是未成年，你没有当成人之前，当你成人之后你也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其实我们来谈的不仅仅有顺从啊，不仅仅有听从，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 honor your parents， 你要让你的父母得荣耀啊，这是你对父母真正的尊敬和孝敬啊。你做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你天天给你父母脸上抹黑，那不是孝敬尊敬。就好像一个强盗在外面抢了很多的钱，一个小偷在外面偷了很多的钱拿回来孝敬他父母，这是孝敬吗？这不是孝敬啊，这是给他父母脸上抹黑，没有 honor 他的 parents 啊。好好，这是圣经是强调顺服，当然对于圣经强调的顺服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啊，不是去思想圣经所说的顺服到底是什么哪些含义，但是圣经是强调顺服，人对神只有顺服啊，不应该有其他的选择和反应。人对父母呢应该顺从，但这个人对父母的顺从就有很多深刻的意义含义了啊，就是不是简单的盲从和听从了。那么人对权柄的顺从同样也是这样，就是也有很多很多含义啊，不是简单的盲从和顺从。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地上的权柄，这个权柄当然包括总统、执政掌权者、警察、法官，包括父母，包括丈夫啊，包括这些权柄哈，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那当然是要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是圣经讲，所以这是圣经所强调的顺服。圣经特别说啊，就是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过人向神献祭。就是你给上帝，就是你奉献很多很多，但是你不听神的话，那神不喜悦。是这样。悖逆神是极其可怕的罪啊，就是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好，我们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顺服的意义。对神的顺服啊，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没有太多。对神的顺服是可以说是基督徒一切美德的基础。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们是顺命的儿女。那些不信靠神、那些悖逆神的人，他们是悖逆的儿女。我们是顺命的儿女。顺服是基督徒可以说是基督徒一切美德的基础，但我们怎么顺服呢？怎么样才能顺服呢？归根结底就是信啊！你有信心你才能顺服，你没有信心你很难啊！你总是想其他的办法，是吧？然后对人的顺服，对人的顺服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就是有利于我们的成长，教育性的服从啊，有职能性的服从和共同责任的服从。但最后我们也要指出啊，盲目的顺从是有悖于神赋予人的尊严或者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有独立的人格，这是世界美的地方啊。好，还有最后呢，大家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哈。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涉及到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现代人认为服从是一种恶啊？为什么是必须的恶？我们看大家可以说，我刚才其实也谈到，大家还是可以更顺畅。那这种思想，错误思想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自我为中心啊？我为什么要以自我为中心呢？人要当上帝哈，对对，不要神。其实这是从人，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堕落犯罪，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不愿意听嘛，不愿意听神的话啊。好，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那个也非常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好，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